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宇宙乘客。我最近又有了一些新的思考想跟大家分享。其实我自己已经不怎么听中文的播客了。你可能会问啊，你一个做播客的怎么能不听中文播客呢？你不看看别人在讲什么，在讨论什么吗？说实话，我觉得没有必要。我和他们不是竞争对手，我们可以同时存在，所以说我没有必要时刻去关注别人在说什么，别人在做什么。我只需要做好我自己想做的内容就好了。其实我们现在每天接受的信息同位高度的重合重复。我有两个小红书的账号，一个是个人的，一个是设计账号。那这两个账号投喂的内容相似度高达 90%。 我今年因为搬来新家嘛，所以我就想找一点灵感，然后就搜小红书，发现几乎一样的网红家具，一样风格的家，每个家的主人不同，但是审美非常相似。我甚至不知道是审美提高了，还是说人更懒惰了。在我的理解里面，家它不仅仅是一个空间，它体现了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你真正喜欢的是什么，你的品味，你的过去，你希望在家里度过一个怎样的时光，这远远要比风格甚至美不美本身要更加重要。但是你现在打开小红书，好像每一个家居博主的家都大同小异的，总有那么好几件东西是重复的，这就让我有点难过。我也不禁感慨，就是我们现在把自己的品味几乎全部外包给了算法，我们甚至来不及去探索自己真实的喜好，就已经让算法来推荐我们的穿衣、吃饭、影视、阅读、审美，甚至择偶等等。我前段时间看到蒋方舟的一篇文章，他提到了一个出版业的数据，就是2024年的时候，有超过 70% 的新书连一次曝光的机会都没有。那这个数字的确让我非常震惊，这就意味着算法反复的把曝光的机会给到极少数的书籍，然后流行的东西被推送的越多呢，就会被更多人选择，更多的人选择就会被推送的次数更多。那过去一些小众的文化或者审美还可能有被发现的可能性，但是现在他们在算法的世界里连被别人看到的机会都没有。大家可以去问问身边任何的图书营销编辑或者是图书的从业者，他们现在卖一本新书到底有多么难。我想到我之前上班时候的自己，也看到现在还在上班的朋友，或者在做一些自己不是很喜欢的事情。我觉得很多人都失去了活着的那股气儿，就是普遍比较丧，不管是近几年经济下滑、裁员潮，职场环境也因为种种的宏观因素导致变形。其实很多人他天生是野心勃勃的，但是被整个环境搞得就是很懒散，也没有精气神。类似于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一失败就手足无措，然后一努力就急于求成。那时间久了，其实人就蔫巴了。那种种这些都让我觉得，我还是想说点什么。虽然说这个话题被很多人说过，但是我还是想用我自己的理解和一些实际的建议来帮助有缘的朋友们，给大家提供一些不同角度的解读。我们不必去找寻那些让我们感觉活着有能量的事情，我们是可以创造它的。那对我来说，积极主动的人生能量自然会慢慢被提高。就像我之前提到的，就是我不是因为心情好而去运动，而是因为我运动了，我心情才变得更好。其实有的时候你只需要换一个因果关系，很多事情执行起来就更加简单。在节目开始之前，感谢七夕枕头对本期节目的赞助。七夕枕头的独立分区设计不仅可以有效地缓解颈椎疲劳，快速让人进入深睡眠状态，它还根据人体工学设计，让枕头更适合颈椎的生理曲线，不会让你在睡醒之后感觉到肩颈酸痛或者是落枕，实现翻身自由。虽然七夕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新，但其实他们深耕线上品牌已经五年了。他们售卖的并不是什么网红产品，而是一种生活态度。OK, 我想以我的视角来分享一下为什么当代年轻人去保持一个高能量有创造力的这种状态会如此之难。我一直认为，就是人在现实中做什么，往往是因为对某种未来的热爱和奔赴，那人在现实中不做什么，往往是因为对某种未来的恐惧和逃避。那过去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互联网崛起，每个人其实都非常的斗志昂扬，想赢下每一句牌，想在每一个风口都让自己飞起来。这样的环境让我们天然的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们会很直接的认为说，生存下来的就是赢家，难道不是吗？对吗？每个人只要努力练习奔跑，让自己跑得越来越快，才能够不被人代替，我们才能看到第二天的太阳， 我们也从小被教育啊，考试成绩最高的人才能进入最好的学校，打工人最卖力的才能保住自己的工作，企业越做越大才能够在这个行业里立于不败之地。那就连去年的我还认为粉丝量大才能赚钱呀，我今年才知道别人几千的关注早已经年入百万，而我的这些关注就甭说百万，一半都没有。就是这个所谓的进化论真的就是被我们坚定的认为它是有效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攒足了劲想破头要去做那个第一。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察觉，如今你这样拼命也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有效了，甚至你越努力越内卷越糟糕，因为外部的环境已经变了，你自身的处境就会随之也改变。现在的社会再奉行适应性已经不合适了，那现在的这个社会它需要的是多样性，如果没有多样性它就没有旺盛的创新，那创新又需要互相学习互相融合。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发心不再是创新，而是一味的要赶超你前面的人，那你就会非常容易陷入一种一努力就急于求成，一失败就手足无措的这种低能量的状态里面。如果你意识不到这个变化，你依旧会在旧模式里面消耗自己，用旧的方法来迎接这个新的时代，比如说模仿、竞争、诋毁、同质化，只会让你越来越没有能量，越来越惨。如果你一味的想往上走，你是很容易看不到全景的。这个就很像登山，你一个劲的往上爬，爬爬爬，终于爬到了山峰，然后你站在山峰上发现，天哪，这虽然是山顶，但是它也只是绵延全身的一个小山包而已，真正的顶峰依旧离你很远。那在这个攀爬的过程中，你忽略了休息，忽略了亲密关系，忽略了自我调整。这就很像在上学的时候听说啊，金融赚钱，然后一股脑就去学金融，谁想到毕业之后连著名的四大都裁员裁成那样，然后他们又扎身现在热门的考公，但是谁又能想到国家单位也在精简也在降薪，那一年年过去竟发现自己越来越不知道要干些什么了。就算现在努力获得了想要的位置，坐在这个位置上也会感慨，这怎么跟我当初想的不一样。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停下来，就是先下山，因为先下山是为了再上山。每一次短暂的调整动作虽然会有小时间内看似下滑，但是这样的调整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它势必会让你迎来生命的新高度。为了长期目标去做一些短期的调整和牺牲，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不下牌桌就是这个意思，新的社会新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创造创新，你不需要再争第一了，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那这个活不仅仅是指你现在在做的事情，也是说你真正的身体健康。毕竟活到一定岁数的人一定都悟出了幸福总量的法则，那就是挣得多不如活得长。我相信你去问任何一个40岁以上或50岁以上的人，他一定是这么认为的。那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我也不太懂宏观经济，但我还是看了一些经济的书。那中国的经济现在在一个下坡路，但这并不是一个坏信号啊，这是经济转型的必经之路，先下行才会迎来新一轮的上升。那之前的高峰是因为互联网，因为房地产，因为金融这三个大的支柱，我们每个人都在之前的奋斗中拼命的挤入互联网，拼命的砸锅卖铁买房，拼命的进入金融行业，端起那个光鲜亮丽的金饭碗。但是历史的沉沦它是滚滚向前的，过去的三个风口产业也不会再像往日那样。那这个时候具体的个人，我们能做的就是不要气馁，继续积攒自身能量，等待新一个时代的到来。那春节期间的 DeepSeek 已经让大家看到了 AI 这趟车已经在加速驶入我们的生活。大家知道吗？其实20多年前 AI 就已经在研发中了，未来其实早已到来，只是尚未平均分布。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切实的感受到，哦， AI 好像真的已经到来了。虽然说它现在的回答依旧不是很完美，虽然现在只有ChatGPT 或者是 DeepSeek 豆包等等这些服务，但是我相信用不了5年10年， AI 的应用会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就像乔布斯的 iPhone 那样去改变我们的世界。那新一轮技术革命其实正在赶来的路上，朋友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会再次因为新的科技技术而改变，那这些改变会给很多行业很多个人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现在我们还没有对技术革命的体感，是因为 AI 还没有找到像 iPhone 那样大规模的应用市场，但是它一旦找到最广泛的应用市场，我们的生活就开始产生涟漪效应，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是那句话，未来早已到来，只是尚未平均分布。那我最近看了近1000年的中国历史啊，只是距离现在短短1000多年啊，这其实 一点都不遥远，一千多年也就是33到40代人而已。就是你越看历史，你越会坚定地认为，历史的车轮永远是滚滚向前的，不管环境如何变化，人永远都能拥抱变化，并将其为己所用，那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不管当下的人如何评判，那在历史的长河里面，人类的发展就是会越来越好的。那我对人类是有十足的信心，很多好事没有发生，只是因为各种原因导致它延误罢了，但它并没有取消飞行。那就算今天不飞，那它过几天过几年依旧会起飞，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它起飞的时候我们手里得有登机牌。那我也必须承认，就是早几年我虽然在大厂工作，看似光鲜，收入高，见识多，但是我不得不说，我不明白这个世界，我连一些基础的历史、科技、国际形势都不太懂，我忙着上网，忙着消费，忙着攀比。我还记得我早期播客总是提到，就是我很多事情都没有想明白，我没有活明白。我当然想不明白，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的学习思考过。忙碌的工作让我饮食不均衡，常吃外卖还导致我得了幽门螺旋杆菌。那缺乏运动，熬夜，疯狂消费，因为从事互联网，又借着互联网从业者这个幌子摄取了大量碎片化的信息，八卦政治乱七八糟的，导致只看到别人好就觉得自己不好，然后又开始政治抑郁，生了一堆不该生的气，买了一堆不需要的东西。自我认知也非常局限，也没有自主学习精进的能力。那个时候对我来说，看完一本书真的非常困难。那对一些乱七八糟的社交，我也不懂得拒绝，反正就是能量就是从内到外都在消耗。那这几年啊，终于清醒了一点，把时间花在了阅读上、思考上、体验上，终于能够切实的感受到，有些问题我好像能够想明白了。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家庭的女孩，真的是要在30多岁吃尽了生活的苦，才知道把自己重新养一遍的重要性，才开始思考啊，我这一生到底要怎么过呀，对吧？虽然这话不好听也很残忍，但现实就是这样。我们普通女孩缺的从来不是爱，而是资源、扶持、权力还有信息。那我也深刻的体会到，曾经赢得的那些称赞其实并不完全归功于我个人的努力，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面要归功我曾经生活过的那个时代的红利。当然我也明白，现在我们遇到的这些困境，打不起精神、消极，也不能完完全全归因于个人倦怠，因为经济、生态、环境的改变也有很大的原因。但是这种种的一切，依旧如我上面说的，我们不需要太消极、太灰心。如果说繁荣时代教会我们的是积极进取，那么下沉时代教会我们的就是学会保存实力。那都经历过，我们这趟人生才算完整，更何况这才哪到哪儿，对吧？未来还有几十年呢，肯定还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循环。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了时间的威力，也不要低估了我们自己的强大。那这几年做自媒体，我最大的感慨就是，千万不要因为别人比自己跑得快而着急，永远保存自己的实力。因为我知道真正的比赛也许还在后面。我也不需要一直全力加速，我只需要保存体力，一直不下牌桌就好。很多人说我想躺平，因为努力已经没用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千万不要放弃，一旦放弃你就会没有了方向感。你要以你自己的速度一直在这个路上，别人走的路和你不一样，不代表你就是走错了，恰恰可能会因为别人的退出或者迷路，你的机会才能够真正的来临。那过去辉煌已经过去，忘掉它，那过去可能稀巴烂也已经过去，忘掉它。相信我，所有此刻的郁闷和痛苦的时光都会过去，只要你不下牌桌。那我说这么多，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不要放弃，积攒能量，积攒技术，积攒好身体，就一定能够等到未来的好消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去年的诺贝尔奖，那2024年的化学奖得主哈萨比斯预测，因为 AI 的发展，10年内所有的疾病都有可能被治愈。说实话，他挺敢说的，毕竟癌症在此时还没有任何的特效药，大家都已经知道艾滋病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对吧？它变成了一种慢性病，你靠吃药就能够维持生命。但是癌症从上个世纪就说要攻破，要攻破，至今还是没有太大的进展。但是哈萨比斯这么一说，说实话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能行吗？这可以吗？但是我还是选择相信，甚至有一些医生的从业者也会说，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个人凭借自己的努力多活3年，那科技的进步和医学界的发展就会帮助我们多活1年，那就相当于买3送1。听到这里的朋友们，咱们健健康康的把这10年活过去行吗？ 说不定那个时候癌症已经变成了慢性病，靠吃药就可以维持生命了。那接下来的十年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个人觉得睡眠、饮食、运动依旧是生命中重要且优先级的，什么都没有办法超过这三大王者的地位。那过去一年我也没有少看关于这三个方面的书籍、播客、视频，我也没少为多睡一会儿、多吃点好的或者是多动一会儿付出了时间、精力和金钱。为的是什么呀？为的就是舒服的活着，对吧？可以让我更有能量去积攒我个人技能，等待未来的好消息。我想先说说睡眠这个事情。我想说一个观点，就是你必须要学会休息，身体才可以更好的工作。那不要因为自己多睡了一会儿而责备自己不自律，也不要因为怕浪费夜晚的时间而不舍得睡觉。睡眠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让思绪离开工作和一切事情，睡好了我们的身体和大脑才会有一个更好的状态。如果你睡不好睡不饱，它也会让你渴望更高热量。大家都知道一次没睡好没有睡饱的感觉有多糟糕，那更何况是长年累月的睡不好。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重视睡眠。那今天开始我关掉了闹钟，那之前我会定八个小时。定八个小时的时候其实我还是犹豫不决呢，觉得这也太不自律了，怎么叫这么多呀？有的时候甚至觉得起不来，都觉得自己好失败呀。但其实很多时候我睡八个小时起来的感觉也不是很好。那我今年关掉闹钟之后，我就想看看我到底需要多少个睡眠。好家伙，我每次都得睡十个多小时。那我才意识到之前睡醒觉得不是很精神，是不是因为睡得还是不够呀？这些年我其实一直在用 Sleep Cycle 这个 APP 来检测我的睡眠，因为我不爱戴任何手表睡觉。我也推荐大家这个 APP， 非常好用，就是你可以清晰的看到自己的清醒时间、深度睡眠时间、浅度睡眠时间，以及你有没有打呼噜、说梦话，它都会非常清晰的记录下来。你可以听到你的呼噜声和梦话，记录时间久了，你可以找到自己身体内部的时钟、规律的作息。你不要觉得说我靠我自己的记忆去感受我自己的睡眠质量，感知会有偏差的，但是数据会清晰的告诉你一切。你越了解你的身体，你就会越疼爱自己的身体。那其次就是我的卧室是不开主灯照明的，只开一些辅助的台灯，那这个灯会变色，我常年会把它调成一种暖黄色，然后带一点点红色，这个颜色是非常适合睡眠空间里的光照需求的。那一躺下我就会进入一种暗夜的状态，而且我的卧室只有一个功能，就是睡觉，它不具备任何其他的功能。那我不会在床上看电视，我也不会在床上吃饭，也不会在床上午睡。那我的卧室也没有任何的影音设备，而且我睡觉之前不翻看任何让我感到有压力的信息。那不管是头疼的工作信息，还是恼人的亲密关系，还是久久没有解决的一些其他的问题，我都不会在睡前查看思考，因为大脑是非常聪明的，如果临睡前再过一遍这种引起压力的这些事情，会影响我整个的睡眠质量。我会强制性的不看，什么事儿都可以等到明天早晨醒来再解决。我的微信其实也没有任何的通知，也没有那个小红圈，也没有任何震动啊，只有打开的时候我才知道谁找我啊，就是强制性的不看，不被它影响。我的手机也会常年的静音啊，就是每天晚上打开 Sleep Cycle 这个睡眠软件，播放它自带的一些白噪音，开始酝酿睡意。当然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也会隔三差五的冲浪，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一些单身的女性来说，没有异性的抚摸和亲密，那冲浪这件事情会变得更加重要。那登顶带来的快乐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它非常助眠哈。还没有小玩具的朋友们，大家可以买起来。第三个就是我非常喜欢买一些不同的床品来提升我自己的睡眠感受。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棉质或者汗麻的床品，因为它的透气性很好，不粘身体，而且洗完之后这个材质总会有一股阳光的味道。那这些年其实我换过很多城市，搬过很多次家，但是在床垫上，我尽我自己最大的消费水平，我去买一个我能承受的比较好的床垫，因为我的腰不好，所以说我不能睡太软没有支撑力的床垫。我觉得床垫是非常非常值得投资的，好的床垫你每次躺上去都觉得哇塞真的太舒服了。以前我不信啊，直到有一次就是我去我一个朋友家，他是家居博主，那他在这方面研究很多。那天我在他家的时候，他的新床垫刚好到了，我刚好在他家，我试了试啊，就是那种舒适感真的非常非常直接。天哪，我就是一直躺在那个床上，我就不想下去。因为没有接床垫的广告，所以说如果想知道牌子的人可以私信问我啊，我可以分享给你这个品牌。那 那除了床垫之外，我还会买不同的枕头。为什么说是不同的枕头？是因为我总觉得差点意思。比如说某家的比较贵的系列，其实我也有。我之前一直在睡什么五星级酒店同款的羽绒枕头，我也有，我都觉得不太适合我。直到我换了七夕他们家的湿压枕，我第一次睡我就觉得天哪，这个就是我想要的枕头。因为这个枕头我愿意侧睡了，之前睡的枕头因为它是同一个高度，所以说我一侧躺的时候就会感觉压得慌，侧睡久了我还会流口水，也会压得脸变形，甚至加深了法令纹。如果我实在忍不住要侧睡的时候，我就要垫一下我的手臂，但是你知道就是垫手臂就会让手很麻，然后脖子也特别酸，所以说这么多年我基本上还是以平躺为主，长时间的平躺也会很累腰，那这个时候也很难去快速入睡，还是需要平躺跟侧躺这么来回切换着。那七夕的这个湿压枕，我觉得它好睡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它侧睡很舒服，而是因为他们创新的地方是把这个枕头分成了四个区域，大家可以看节目简介里的图片，那它这个枕头中间其实是下沉的，当你躺下之后，它可以很好的去包裹我们的脑袋，就像躺着被动拉伸一样，就是很放松，你会有一种很安全的感觉，它会帮助你进入一种睡眠的状态。那其次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更愿意侧睡了，因为它枕头的两侧是根据人脸曲线的设计特地做了侧睡区，减少了压脸的那种不适感，然后它前侧两端是内凹的设计，那这样的设计其实就是为了给肩膀留出空间，不管你是平躺还是侧躺，它都不会对肩膀有压迫。那我们这代人其实肩颈都不是很好，那七夕枕头的前侧中间的部分也做了很好的支撑，来去支撑我们的颈部，那不会让你的颈部悬空，那可以全方位的去支撑我们的颈椎。就是当我试过这种分区设计后的枕头，我才知道其实好的枕头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切身可以感觉到的，因为它真的可以去放松我的颈椎。以前我睡的那种枕头就稍微比较高，但其实这样对颈椎跟体态都不是很好，因为我每天早上醒来就会发现我的脑袋其实不是整颗脑袋都在枕头上的，我的脑袋只有二分之一在那个枕头上，我的脖子其实是处于悬空状态的，时间久了其实它也会影响我的一些姿态。嗯，七夕枕头的填充物它是高回弹记忆海绵，那这个材料也会被用在各种高端的床垫中，慢回弹，而且它均匀的去吸收冲击力，它很柔软，但是它有很强的支撑力，而且久睡也不容易塌陷，它也不会散发什么异味或者发臭什么之类的，那不管是枕芯还是枕套，它都经过了抑菌处理，所以说如果你皮肤很敏感，它也特别友好，而且它自带的枕套不会有静电啊，这对生活在北方的长发的姐妹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反正我自己大概睡了20多天啊，非常非常满意。那这期节目上了之后，我也会给我妈妈买一个，因为她现在在更年期，睡眠质量不是很好，而且她还有神经衰弱，她现在还在睡那种很老式的枕头，里面还有什么荞麦什么之类的，就是看似很沉，但是它没有任何的支撑力。如果你也想改善你的睡眠质量或者睡眠体验，或者单纯的想试试到底有没有我说的这么神，我都非常非常推荐。他们有30天的试睡的服务，你不满意可以退货，所以说购买起来并没有太大压力，而且听友购买要比店铺优惠要大很多。比如说我现在睡的这款是普通款，原价是499，听友价只要299，那这一款适合大部分体型的女孩，但是如果你比较高或者是非常喜欢翻身，他们还有一款升级款，你可以根据你的身高来选择，那升级款的原价是599，听友价格是399。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价格对于一个低消耗品来说它并不贵，嗯，我觉得每个人都值得为睡眠投资一次。嗯，还有就是它的枕套是可以手洗的，但是不建议机洗，因为它的枕套里面有玻尿酸，你机洗的话你会一次性的把玻尿酸全都洗没，你如果手洗的话你可能洗很多次才能把它洗没。它的枕芯是不能机洗的，保养的方法就是放在阴凉处通风晾晒就好了，不需要在太阳下面暴晒。有需求的朋友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或者是评论区里面领取大额的优惠券直接下单，你也可以直接去到七夕旗舰店报暗号宇宙乘客领取专属的优惠，我可以拍着胸脯说你不会失望的。而且如果真的要去美国了，我一定会把这个枕头带到美国去的。 那么除了上面说的这些用的，其实我自己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来阅读现在欧美很多关于健康的书籍，大家也可以在微信读书上很容易搜到，包括 B 站也会搬运很多欧美著名的播客，邀请了各个领域的专家来科普，而且它是双语字幕，你看视频的同时还可以去学习一下英文。我还得提一嘴，就是我觉得我们不仅仅要培养专注阅读的能力，也要培养观看长视频的能力，那任何时候自主学习是必不可少的，那这是成年之后我们改变自己几乎可以说唯一的方式。那有的时候我比较忙的时候，我读书就会相对少一点，那再次长时间阅读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的专注力是有下降的，我进入心流的状态就会变长。那专注力不仅要在日常的培养，而且你还要维护，那不管是从物理空间还是从精神空间，所以说专注是基础，因为专注力之上是思考力，我们需要长时间静下来去思考，去复盘，去计划我们的人生，那思考力也是需要培养的，它不是说你想有就能有的，这些都需要长时间的努力和持续的维护才能够让你的大脑更好用。那也就是为什么有的人随便说几句话你就觉得它就概括出了你想说的全部，但是这一切妙就妙在它是可以练习的，适当的放下手机，放下短视频，放下短剧、爽文、聊骚，去扎进阅读思考的海洋里面。正是因为我自己看了这么多，听了这么多，阅读了这么多，我才能够促使我以上的行为。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个采访，嘉宾是两个很知名的人啊，主持人问，如果你俩合伙干一个新的行业，你觉得你们俩多久能够干到行业的 top 10？ 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2年。那两年就能差不多把这个行业所有的信息和知识学完，做不做到第一不一定，但是做个前五前十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快速学习理解新知识的能力。那我想我们要做的也是这个，就是培养快速学习理解新知识的能力。那这种能力会根据事物的不同，比如说数理、空间、社会、艺术等等，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但是他们底层的基础都是对事物极强的理解力。那越是在下行的时代，我们越要像一棵植物一样稳稳地把根扎在地里面，我们的睡眠、我们的饮食、运动、阅读、娱乐、亲密关系等等，就是我们庞大的根系，它们坚守着我们脚下这一整片土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等到春天来临的时候继续往上生长。那关于睡眠，其实我分享了一些我目前的做法和看法，我刚刚也延伸到了一些专注力和学习能力，接下来我想分享的是我对食物的一些认知。那前几天我刚刚突破了长达两个多月的减肥平台期，那我们目前已经减重30斤，我又在复盘这一年，就是我做了什么，其实并没有像网络上那么夸张，我只是戒掉了一些好吃但不健康的外卖，比如说我最爱吃的那些小笼包呀、大包子呀、香河肉饼啊、各种面条、米线、米粉这种精致大碳水，但是我还是会点外卖，比如说我会点一些常吃的健康沙拉。那在自己做的饮食中呢，我会换油，增加蔬菜的摄入，停掉各种口味的咖啡、奶茶饮品，只喝美式或者是茶。那日常生活中我是不购买任何零食的，什么小点心呀，就是你能想象到的零食我都是不买的，然后配合一周3到4次运动。那这就是我过去一年为健康做的事情，听起来它并不难，但是难就难在你要坚持做一年。有的时候我去朋友家玩，真的我看到朋友家一箱零食，就是薯片呀、面包呀、一些小甜点呀，然后打开冰箱也是各种诱人的那种很甜的水果饮料，它是一种很富足的生活状态，我也很羡慕，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吃这些东西，我不能吃这些超加工的食物，我不能吃这些超甜的水果，我为了我自己的健康我都不会买回家。但是我毕竟我也是人啊，我的生活中也会遇到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情绪，对吧？我也有过几次想放弃或者松懈几天，这都是很正常的。那我应对的方式是什么？就是我当然可以吃垃圾食品，但是我会选择麦当劳，我会点我最爱的就是那么几样，比如说那么大鸡排、香鱼派或者是牛肉汉堡，然后在半个小时之内快速解决掉，去满足我的这种想吃垃圾食品的欲望。半个月会来这么一次放纵餐，也是给身体一个信号，就是我告诉你我没有时刻为难你我也是会因为你而吃一些垃圾食品的你不要因为我吃一些健康东西而拼命的储存脂肪你看我还是可以吃炸鸡，这样的话我的欲望既得到了满足，然后我的身体其实也得到了反馈。也许你会觉得说啊，这个是不是有点过了，但是我过去一年仅仅是戒掉了这些 日常的习惯，我就可以瘦20多斤。你就知道我们日常生活里吃的那些食物里面有多少快乐和满足，就有多少的负担和成瘾。以前我们就会认为说啊，是基因决定了我们的命运，但其实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基因并不能决定大多数的健康结果，我们吃的食物和生活方式才是影响我们基因表达和细胞生物学最重要的原因，从而它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也就是说，我们摄入体内的每一口食物都对我们的健康和幸福来说是最重要的决定。拿西兰花来说，我至今还是没有完全爱上它。我吃它仅仅是因为它真的是一种太好的蔬菜了。西兰花里面的高纤维含量可以滋养我们的肠道细菌和内壁，减少肠道漏水和慢性的炎症，并且它有助于产生线粒体优化的化学物质。那它的维生素 C 也可以帮助我们的线粒体免受氧化的压力。西兰花里面还含了大量的抗氧化剂，可以保护我们的细胞免受氧化的损伤。这么点儿一个小菜头，它的存在对我们身体来说是非常非常至关重要的。你说我能不吃它吗？对吧？我至少每周得吃一个。所以说，就是当你越了解这些知识，你就会对每天食物做出的选择更加慎重，因为你吃的每一口都可以改变你自己的基因和生理命运。我是在巴厘岛的时候才知道姜黄的存在啊，因为我吃到了和姜黄粉一起煮的米饭。姜黄是一种食用香料，它可以减少慢性炎症。我回北京之后我就买了一瓶姜黄，我每次煮米饭的时候我就会放一点，煮出来的米饭是黄黄的，颜色非常好看，就是它又好看又好吃又很健康。那今年开始我的主食也变成了大米为主，我不再吃面包，因为面包它的主要的组成部分是小麦，而大米饭不是，它是米，而且它不是麸质，它目前对我的减重计划是非常有利的。那同时我今年看书才知道就是像类似于西兰花这种的十字花科的植物是一种非常好的能量。那尽管对我来说我还是不能把它烹饪出绝佳的美味，但是我依旧可以为健康买单，我可以依旧的就是我尽量的去多吃它。其实说白了，我们吃饭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我们这个身体提供能量嘛，会转化成各种化学物质来服务我们的身体。那这些化学物质是可以控制我们的思想和身体的。如果说我们随意的为我们的身体提供一些食物，那么我们就会随着时间的叠加会产生肥胖、抑郁、一些自身免疫力疾病、睡眠障碍，甚至是癌症。为什么说我在巴厘岛生活了一个月感觉整个人状态都变了？很现实，因为吃的很干净，没有就是中式餐饮的重油重盐，空气也好，没有地铁，你很多时候都得步行。那绿色植物吃的很多，水果也不甜，都是大自然给予的。那远离人世间的这些鸡毛蒜皮，就是谁过去住，谁的状态都会相应的变好。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得放弃一切搬去巴厘岛，对吧？这不现实。那么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对每一口食物进行筛选。我最近在看那个 Good Energy 这本书，我已经提到过这本书很多次了。那作者说，其实我们身体内部是温暖的、潮湿的，而且是黑暗的。我们的体内有37万亿个细胞，大多数都生活在我们这个黑暗潮湿的身体里面，等待着信息和信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做什么，以便让我们过上美好的生活。虽然细胞看不见听不到，但是细胞膜上的受体和通道通过耐心的等待我们吃进去的营养物质漂浮而过的时候，它们就会吸收这些营养物质来完成它们的工作。如果它们吸收的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结构和信息，那么细胞就会是健康的。如果不是正确的结构和信息，细胞就会感到困惑。如果是危险的信号，细胞就会受到损耗。那在这种绝望中，细胞会试图用这些劣质的材料来构建我们需要的结构，就像建筑工人用劣质砖头造了房子一样。我们的皮肤每6周左右会更新一次，我们的肠道内壁几乎每周更新一次，它们的每一次更新就是靠我们吃进去的所有的食物。所以说我们在吃每样的食物的时候，其实都在决定我们自己身体的命运。那当然在中国，食品安全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自己其实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现在住在郊区，是没有盒马没有美团的，我只能去镇上买菜，有的时候会买到味道很奇怪的西兰花，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基本上就会直接扔掉。我尽可能的去清洗干净蔬菜，进行一些简单的烹饪。那食品安全对我每个人来说太难改善啊，我们每个人只能在生活中多加注意。水果我几乎是不吃的，只吃一些莓类，比如说黑莓或者是蓝莓， 或者是覆盆子啊、现在的水果真的是越来越甜。对于我这个体重超标的人来说，高甜度的水果也是不健康的。大家不要觉得我小题大做啊，就是我长胖50斤就是因为忽视了每一口积累起的严重性。那这么多年胖了瘦了胖了瘦了这么多轮，我深刻的体会到每个小的行为的持续性既可以改变你又可以毁掉你，就看你想让这个天平的指针指向哪边了。其实不仅仅是我，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明星老板也在减肥，为什么？因为都知道赚得多不如活得久，更何况你如果活得久的话，你可以赚得更多，你可以迎来很多新的机会，都想健康的活着，就是为了更好的迎接未来的挑战。最近一个月我开始了力量训练，半个月就打破了长达2个多月的平台期，我可以肉眼的见到我肚子上的肥肉少了一圈。那训练的过程其实是很枯燥的，甚至会带有一丝痛苦和想放弃，但是每一次训练完，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又自发的感觉运动完的状态真的是太好了。所有那些看起来很美好的东西，背后其实都标明了价格，你想直接要，那是不可能的。我也意识到，就是真正健康的食物其实并没有那么昂贵，那菜市场里的蔬菜更是30多块钱就可以买一堆，一瓶特级初榨橄榄油一升装也就100多块钱，也就是几杯奶茶的价格。我们本可以用更少的钱去获得更多的健康。那在书中作者也提到，其实我们的食物已经被武器化，因为有太多人太多产业靠食品行业谋生，那这个行业还在源源不断的发展壮大，就代表着我们会对超级加工食物产生更多的渴望和诚意，让吃进去的食物给身体带来安全力量饱腹感和好能量，让你的冰箱里都是五颜六色的健康蔬菜。这看起来很无聊，但这才是真正的富足。当然我也非常推荐你看看 Good Energy 这本书，那有理论有知识有指导，你可以慢慢改变你的身体年龄，获得真正持久的好能量，再改善饮食减轻体重。我能给到任何人最好的建议就是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方式，任何方法坚持去吃一些未加工干净的天然的食物，你只需要一个月或者是2个月，你就能够从皮肤身体食欲等等感受到巨大的变化，而且因为你吃得非常健康，你身体的饱腹机制也会精确的发挥作用，你的细胞不会总是想用脂肪来填满自己，你的食欲会恢复到正常水平。那我今天其实说了这么多，不管是我对当前周期的解读，还是我对未来的希望，以及在睡眠饮食上等等方面提了这些，其实就是想给大家打打气，给大家鼓鼓力，珍惜自己的身体。因为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当你开始向内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所谓的那些喧嚣也好，高歌也好，悲伤也好，其实都与自己无关。最终你会意识到，能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永远都是健康的身体、乐观的心态，以及和我们爱的人以及也爱我们的人在一起，才能获得最大的快乐和满足。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经济好的时候，我们都是勇往直前，是吧？要奋斗，要出人头地，别人能行我也能行，人人都有机会。但是这个世界的剧本不会一直都这样的。经济低速增长的现在，我们每个人一会儿丧一会儿嗨，你发现努力不是每次都有收获，你就开始丧了。但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自我觉醒的时间，你可以慢下来静下来，你有时间跟自己对话了。我知道大家的丧其实也不是真的丧，我相信大家内心那一团小小的火苗其实还在燃烧，都希望再次的被点燃。所以说我们往后退一步，把自己的健康自己的能量放在整个世界的舞台中心，和自己努力的和解吧，和别人和解吧，和这个和当下这个世界和解吧，对吧？其实宇宙乘客2021年到2022年它是踩着小宇宙快速被人看到，我积累到了一小波红利。那个时候其实被很多品牌看到，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明星 KOL 个人涌入到这个赛道里面，带来流量的同时其实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宇宙乘客从小宇宙排名20多名到现在应该100开外了，但是是因为我的不努力造成这个排名落后吗？不是的，我不仅很努力，我还在拼命追赶，我已经尽了我能力之内最大的本事了。我不会责怪自己，没进前10就不是好学生吗？没有年收入100万就是失败者吗？不是的，我被听到的每一次，我的付出和努力都得到了回应。我一个人撑起这个节目，我的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值得被鼓励。 那我也会偷懒，但是我不会再有负罪感了，因为我整体来说都是积极向前的，对吧？我能怎么办呢？那就是继续精进自己的能力啊，对吧？拓宽自己生命的厚度啊，增加自己的见识啊，给人带来更多不重样的信息啊，而不是去怪明星、怪 KOL 抢了流量。他们没有抢任何流量，相反，他们带来了更多的流量。我期待着有更多的人加入这个行业里面，因为更多的人加入就说明他还有更多的机会。那没有达到预期，也许只是时机未到，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会随着这个行业的浪潮载沉载浮，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尽可能的在这个牌桌上面，然后等待机会。因为这一路走来，我太知道我走的每一步都很重要，我走的每一步都算数，我就是我走过的道路的产物。我要继续用我自己的方式讲述这个时代一个普通女性的成长史。 OK， 那这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最后感谢七夕枕头对本期节目的大力赞助，也欢迎你为自己的睡眠投资。那这个枕头我觉得不管是自用还是送长辈送朋友，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现在不仅是年轻人的颈椎不好，我们的父母甚至比我们更沉迷刷手机，颈椎也非常不好，但是他们可能对于枕头的印象还停留在以前那种荞麦枕呀、乳胶枕呀，但是现在枕头的选择真的是越来越多了，而且这个有30天的试睡，如果你平时真的有睡眠问题，也很值得为自己投资一笔。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领取大额的优惠券，也可以去七夕的旗舰店报暗号宇宙乘客领取专属的优惠。也感谢品牌对本期节目的赞助，正是有了你们，我才能够吃好喝好睡好。那最后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
无所事事地面对着窗外，寒风吹走了我们的记忆。